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第11课，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气氛，谈气氛的定义，对于气氛的辨识、感受和练习。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是一位何等奇妙的弥赛亚。约翰去索多摩，他说呢，读圣经是要去看见基督，若是你在其中看见了基督，就会感到所读的都充满了芳香。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我一样，也希望能够像他所说的那样有那种领受呢？来，让我们加油，好好学习，听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来辨识一段经文中的气氛。我们先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机会，求你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和你的心灵相通，让我们用你的眼，用你的眼光来看问题，也用你的心来体验你在写作你话语的时候的所表达的感受，让我们可以因此能够将心比心，能够把我们的思想能够和你更加一致。我们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上一课里我们观察了几段圣经范例，试图从经文中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气氛来。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是在打引号找感觉。我们已经讲过了，感觉是不可靠的，但是感觉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把感觉当作认识或者判断的首要的标准，但是在我们已经把事实和背景认识清楚了之后，我们要体会当中的感觉，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者的心，明白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今天我们继续看几个圣经范例，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6章1到5节。以赛亚书6章1到5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是先知以赛亚蒙呼召的故事。他蒙呼召那年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们知道乌西亚王就是亚撒利亚王，他在主前792年到740年掌权，所以以赛亚蒙召是主前740年，离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掳还差1.5个世纪。乌西亚王做王做了 很久，做了52年的王。他本来是一位非常有能力而且是敬虔的君主，但是当他把王和祭司的职分混淆的时候，他坚持要进殿烧香的时候，神就让他得了大麻风，从此他就远离朝政，孤寂的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由他的儿子顶政。那么在乌西亚王驾崩的这一年，神呼召以赛亚来，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心蒙了脂油，我要召你去向他们传讲神的话，但是他们不会明白的。在这个呼召的时候，神给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好像神用人的形象显现，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圣经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显然是在某个天上的圣殿里面，所以这里面好像是隐含着说天上也有一个圣殿，其上有萨拉弗势力。萨拉弗的意思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燃烧，他们是一种明亮发光的天使，他们是专门侍奉神的宝座的，他们有6个翅膀，2个翅膀遮脸表示他们不配看见神的荣光，2个翅膀遮脚表示他们自己不配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记得吗？神让摩西脱下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洁之地，还有2个翅膀来飞翔。这个形象以西结也见过，以后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见过。这些萨拉佛他们在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圣哉就是圣洁，他们把神的一个属性圣洁连续呼喊3次，这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表示强调到最大的程度，神所有的属性里面圣洁是其最特殊的属性。圣洁的意思就是与世界不同的，是在不论在道德上还在能力上都是高高在上的不同的。万军之耶和华表明他是天上地下一切的主人，他的荣光遍满了全地，神的荣耀也是神不愿与任何东西分享的一种属性。然后呢，看见了这种景象，以赛亚就说，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当人看见圣洁的神的时候，有罪的人一定是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很可怕的。当然后来一个天使，一个萨拉佛用象征的手法拿着一个红炭沾了他的嘴，说你的罪被除掉了。然后神就问他，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就回应说，请差遣我。我们看在这里面的气氛表现出神的威严、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主权、神的高高在上和人在他面前所应有的敬畏之心，是与以色列人在当时不把神放在眼里的实际生活相对比。我们可以同意书上所写的威荣或者是一种王者之气，愿我们人人在想到神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他的威荣，他的为王的身份，不要像一些人那样把神当作供我们知识的奴仆。像阿拉伯民间故事1001夜当中阿拉丁神灯里边的那个基尼一样。下面一个圣经范例是民数记16章12到15节，民数记16章12到15节第12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这事发生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的40年中，有一个利未的后代叫可拉，和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还有250个首领，他们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攻击他们说他们擅自专权，他们有一个假设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所以你们有什么高于我们的？那摩西听到这话就说，那我们来让耶和华来判断。所以当他去特别叫以利亚的儿子大丹和亚比兰的时候，他们说了下面这些话，他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 你听见这话会觉得怎么回事？流奶与蜜之地，圣经里不是讲的是迦南地吗？是那个非常富饶的，连一只葡萄也要两个人抬着的那块地吗？那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还没有去呢，怎么说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呢？显然这些人在他们的头脑里把他们以前为奴的埃及地现在当成了理想乐园了。然后呢还说，你要在旷野杀我们，你还要自立为王管我们吗？我们知道圣经里说了，摩西那时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他如果想自立为王的话他完全可以，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神是以色列人的王，他只是神的仆人而已。而且呢这些人说，你没有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指控他将会做非常不人道的事情，所以我们不上去。当然这些话是颠倒黑白的，是非不分的，所以当摩西听到这话之后他就甚发怒。发怒有不同的发怒，有正义的发怒，不正义的发怒，有生气的发怒，有委屈的发怒，这个就是一种委屈的发怒。摩西就对神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啊，我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呢。所以你现在可以体会出这里面的气氛来，摩西是一种心里充满了愤怒，但是这种愤怒是因着委屈，因为他被错误的指控做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或者说要做他不可能做的事。下一个圣经范例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里很明显表达了一种感恩的心，因为保罗不断地重复自己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以前是罪魁，但是如今蒙了恩典，蒙了怜悯。我们知道保罗说的都是事实，以前他虽然为神大发热心，或者说他自以为是在为神发热心，但是实际上却在错误的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间接的是在逼迫耶稣基督自己，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你为什么逼迫我呢？然而像他这样的大罪人却被神拣选来做神的主要的使徒，就因为他身上有一点好处，就是他有忠心，所以神就派他来侍奉神。显然忠心是神所要求于他的仆人的主要的特性，恩赐和才能是神可以给的，但是忠心是要人自己来决定的。保罗对于他这样的大罪人能够被神使用十分心存感激，并且认为这是给后人接受基督的恩典的榜样，不管你过去已经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你在基督那里都可以蒙怜悯，只需要你认识耶稣是谁，承认他的名，所以没有问题。这一段里面的气氛是感恩。下面请看诗篇150篇，诗篇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 用时间的乐器和小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波赞美他，用高声的波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很显然，这里的气氛是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不光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所造的穹苍世界全地都要赞美他，不光赞美神的能力，也赞美神的道德，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方式方法，只要是美好的方式方法来赞美他，所有有生命的都应当赞美神，因为这是从他而来。这里的气氛显而易见是要赞美你的创造者。下一个范例是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十一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时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这事是主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的记载的第一次，第二次是叫亚鲁的女儿，第三次是叫拉撒路。那么这一次，这个死了的年轻人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主耶稣怎么知道那是寡妇呢？当然你总可以说他是神，他总知道，但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使自己虚空，就是把自己许多的神的属性已经搁置起来，所以是父让他知道的，也可能是他看见那送殡的时候只有一个人跟着送殡，显然是母亲，没有其他的亲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所以主看见他就很有怜悯。因为在古代中东的时候，一个寡妇如果儿子也死了，他就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希望，他自己也就等于下面就会跟着饿死，所以主耶稣的怜悯临到这死了的人和这个寡妇，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个人显然是被放在一个打开的棺材里，被人抬着，然后主耶稣上前按着杠，人就站住了，他说：“你起来。”那个人就起来了，然后大家就都惊奇，我们看下面的词，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这事的风声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从这件事情来，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耶稣的能力有一种敬畏的心，而且直接把他连到神那里，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而且说是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如果说这里的气氛是从绝望到敬畏，这是比较恰当的。另一段类似的经文是讲亚鲁的女儿复活的故事，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在四十一节给出背景，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亚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四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说，他们小的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耶稣拉着她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第五十二节里的 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说明这一段的气氛主要的是悲伤。耶稣的安慰也是说不要哭，他没有死，是睡着了。两点需要解释的是，首先耶稣说睡着了，不是说他真的是睡着了而没有死。耶稣是从永恒的眼光看问题，睡着了的人还会醒过来，死了的人就不会回来了。所以耶稣从永恒的眼光看问题，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回来，我叫他回来他可以回来，就像睡着了然后又醒过来一样，所以不说他是死了，而是说是睡着了。还有这些人都为他哀哭捶胸的，并不见得都是他家的亲人，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悲伤。因为在古代中东，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行丧事的时候可以雇来一些职业的哭丧者来增加哀伤的气氛。雅鲁家是否有时间雇来这些职业哭手倒是不一定，他们在给假死亡附上假悲伤，而耶稣却给予真生命和真希望。最后一个范例是马太福音19章7到10节，马太福音19章7到10节，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显然门徒们对耶稣的教导表示吃惊。如果你手里是比较早期的手册，上面写的惊喜是不对的，应该是惊奇或者是惊异或者是吃惊。这事的背景是在于有几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些法利赛人所要求耶稣的是让他对当时犹太人当中的两个学派对申命记24章1到4节的两种不同解释选一个立场。这两个学派，一个叫撒买学派，一个叫希列学派。请大家打开申命记24章1到4节，申命记24章1到4节，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妻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问题是在于不合理的事和不喜悦他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撒买学派说，可以离婚的不合理的事只有一种，就是对婚姻的不忠贞，若是因此而不喜悦妻子就可以休妻。希列学派则认为，男人只要不喜悦妻子，任何事都可以当作不合理的事，比如他烧饭烧糊了，或者是做的不好吃，就可以当作那个不合理的事，因为这个使他的丈夫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中。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问，人为着任何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实际上就是说，希列学派的那个解释对不对？耶稣的回答是与撒买学派的观点一致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不喜悦妻子是妻子做了所谓不合理的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耶稣更进一步，把他的理由从神创世的时候的心意开始讲起，他一字不差地引用了创世纪，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摩西之所以允许人离婚，是因为人的心硬，按照神的心意，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的。凡是第一次自愿结婚的婚姻伴侣，就是神所配合的，不管是父母包办，还是媒妁之言，还是自由恋爱的，只要是你同意的，都是神所配合的。神对婚姻的总的态度是，神恨恶离婚，因为离婚是一种分离，而分离是一种存在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 属灵的死亡是人的灵魂与神分离，永恒的死亡是人的灵魂体一起和神永远分离。分离和死亡与神的本质、生命和创造的目的相违背。另外，离婚也是一种悖约，与神是立约的神也是相违背的，所以神恨恶离婚。但是因为人的心硬，所以神在几种条件下允许离婚。请注意，允许不等于赞许。圣经只明确允许在两种情况下离婚，第一种是淫乱。注意，淫乱这个词比奸淫还要重得多。奸淫是可能发生的那种一夜情，这种事情还不属淫乱的范畴。淫乱是长期的不悔改的臭名昭著的乱搞男女关系，一方犯了淫乱，那么另一方所谓没错的一方就有权利提出离婚，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这并不等于神赞许或者是建议或是要求这样的事发生。因为实际上一个巴掌拍不响，说没有错只是相对而言。第二种圣经所允许的离婚是当不信的配偶要离开信徒的时候，信徒努力和好没有结果就由他们去吧。前两种是有圣经支持的情况，第三种情况没有圣经的直接支持，但是可以从圣经的人道主义的经义看出来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如果长期被虐待的或是强迫的婚姻应该允许离婚。长期被虐待一般是指妇女被丈夫长期毒打而又没有可能制止的，强迫的婚姻则是指人贩子贩卖人口所造成的婚姻。如果没有孩子等情况在后面扯后腿而事主愿意的话，应该允许事主离婚。圣经上可以允许的离婚今天适用的只有这三种，还有第四种今天并不适用，这是讲的逃离属灵的陷阱，适用于旧约律法下的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以后，以斯拉和尼西米发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与本地的外邦人通婚，有些已经生了孩子。当时的外邦人是臭名昭著的偶像崇拜者，而以色列人如果和他们联姻的话，就将陷入犯同样的拜偶像的罪中，会造成全民族被神审判，再次被赶出他们的应许之地去。因此以斯拉和尼西米就命令他们和这些外邦人的女子离异，连孩子也让他们带走。这是一个特殊的旧约时代的事件，今天并不适用。除非一方是邪教中的人物，而保持这个婚姻会造成不光灵命而且有身体上的危险，这才有可能适用。下一个问题是，若是按圣经所允许的情况下离婚的，可不可以再婚？律法上允许再婚，但是禁止再婚。神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人把婚姻当儿戏。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意思是说，婚姻是一个誓约，如果有一方犯了长期不改的淫乱，他就等于已经废弃了这个誓约。但是没有这个缘故就离婚的话，就是把婚姻当儿戏，实际上是在心里犯了奸淫。在实际生活当中，离婚的缘故多半都是因为第三者，在没有第三者出现的时候，有多少的问题都还可以忍着，但是一旦有了新建的希望，人们就更加有胆来拆毁现存的婚姻。后面那句话，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是一句出了名的难解经文。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说离婚的人是不能再婚的。但是如果禁止再婚的话，那为什么又允许离婚呢？倒不如就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里面的平行经文所说的那样，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一句话，婚姻是永久的，任何离婚都是非法的，不就简单了吗？实话说，这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三种观点之一，是一种最保守的观点。三种观点是：第一，所有的婚姻都是永久的，没有任何离婚是合法的，因此也就没有任何再婚是合法的。第二种观点是说，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誓约， 如果一方通过淫乱而毁坏了这个誓约的话，那么无辜的一方有权要求离婚，而且一旦允许离婚，那么无辜的一方再结婚就是合法的。第三种观点是说，允许离婚，但是不允许再婚。这三种观点里面，要么是最保守的第一种，要么是最开放的第二种，那中间的第三种似乎很难成立。如果采取最保守的第一种观点，那么就要认为路加福音里说的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是原文，而马太福音里边这条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是后来别人加上的，或者是说他是耶稣讲的，但是只是针对犹太人在订婚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段期间，如果有人犯了奸淫，那么他们可以解除婚约，那个对他们来说也算是离婚，就像是玛利亚和约瑟的情况一样。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他强调了婚姻是神所立的，但他似乎忽略了婚姻也是两人之间的一种誓约，而一人的毁约可以使这种誓约被废弃。一种平衡的看法是既相信婚姻是神所立的，也相信它是人间的誓约，所以婚姻的神圣性是应该的，但是在淫乱的情况下应该允许离婚。这种观点就是相信马太福音里那句话是原来的，而路加福音里面是简略的说法。如果一个男人不是因为妻子犯了淫乱的缘故就休妻再娶，那么是他自己犯了淫乱，他自己要对神做回答。但是女方在这里似乎是无辜的一方，所以如果要求她也不能再婚似乎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把罪责放错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允许离婚不允许再婚的观点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在道德上是不能成立的。但是这种观点好像有经文的支持，因为经文明明是说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在解经上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要从经文的字句上和神学的道义上两方面来考虑问题。经文字句的支持是首要的根据，道义上的合理性是次要的，但也是重要的根据。如果我们觉得一种观点有经文的支持而道义上不合理，而另一种观点道义上合理却没有经文的支持，我们必须放弃后一种来支持前一种，因为经文的支持是首要的，除非我们从解经上发现对第二种观点的支持。那么现在的选择是，我们到底看马太福音19章第9节是一个声称还是两个声称？如果是两个声称，它就是在讲两件事，第一，若非因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离婚，第二，凡是离婚的人不可以再婚。这种解经就支持允许在淫乱的条件下离婚但不许再婚的观点。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把这句话当成一句联合在一起的声称，他说的是若非因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离婚，如果人不是因为一方犯淫乱的缘故就离婚的话，那么这个主动离婚的人他就是在犯奸淫了，而且不光他是在犯奸淫，他也是在促使对方去犯奸淫，因为没有正当的理由就离婚的，在神的眼里这个婚姻依然成立，所以他们如果任何一方再婚的话都是在犯奸淫，所以后面的一句是在给前面一句加上一定的程度，一定的强调，这在文学上叫做过分声称，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是因为妻子淫乱的缘故就休妻另娶的话，那么不光你是在犯奸淫，而且你也在促使你的妻子去犯奸淫，你所犯的是双倍的罪。那第二句不是为了让无辜者分享罪责，而是为了强调有罪者他罪责的重大，不是为了强调被遗弃者不能再婚，乃是为了警告遗弃者不要这样做，最好离婚根本不发生，因为婚姻是神圣的。但是若是有人一意孤行这样做了，那么是他犯了双重罪，他要向神来回答，但是无辜的一方则 可被看为婚约已经被解除，就像配偶已死了一样。因此在那个有罪的一方再婚或者是证实了他的淫乱之后，那么无辜的一方应该被允许再婚，让他从头开始。主耶稣是一个叫人从头开始的人，是一个重新给人机会的人，这似乎是他的教导的精髓。这种观点好像比较合乎道义，现在也有圣经的支持了。不管您是选择了哪种观点，耶稣的门徒们在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意思是说，万一我不幸娶了一个母夜叉，一个母老虎，我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休他呀，所以还不如不结婚为好。我们今天可能会提醒提这样问题的人，在婚前选择配偶的时候要小心，但当时这不适合，因为当时是父母包办的。耶稣接着他们那句话，倒不如不娶，那个思路走下去，指出来说，你说对了，不结婚其实也是一种正当的选择，只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了。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保罗在以后也讲过，如果你为了侍奉神的缘故而选择独身是可以的，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一个人抬腿全家搬家，做宣教士一个人是最合适的。保罗就是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是独身的恩赐是神所特别给的，常常与呼召人为主做宣教士有关系。一般人还是找到恰当的伴侣去结婚为正常状态，因为结婚可以使人抵挡一定的肉体的诱惑。耶稣只是指出，人不一定非要屈服于社会的压力去结婚。不过耶稣所说的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是指为了天国的缘故放弃结婚的机会，不是指人从身体上阉割自己。有些人他以为这样做了就可以让自己更属灵，比如古代有一个教会先父，一个神学家叫做俄立根的，他就这样做了。这样做了以后并没有能够除去人的情欲，人的罪性。还是耶稣的话对，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总而言之，主耶稣的教导强调婚姻的神圣性、永久性，在当时就连他的门徒都大吃一惊。我们看见从经文里面分析出感觉或者是气氛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我们应该先把这段经文读熟，再把它的上下文看过，背景想过，道理想通了，然后再体会出来的感情才是神的本意。所以这是靠我们不断的训练才能够达到的目的。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请大家回去读几段经文来做几个作业。一段是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请你记下在阅读时你有些什么感觉或反应。第二段是阅读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请你观察这段落的气氛如何变化，要让你自己设身处地的看经文，以致你能体验到原作者的思想与感受。第三个作业是请阅读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篇诗篇希望读者有什么反应。第四个作业是阅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三十五节，请你记下这段记载对你有什么影响。我们下堂课一起分享答案，再见。
亲爱的朋友，老师给的功课您都清楚地知道了吗？在这里呢，我再重复一次，希望您都能够记下来。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启示录九章 13-21节，请记下阅读时候的感觉或者是反应。罗马书7-21-25节，罗马书7-21-25节，观察一下这段落的气氛是如何变化的。另外，诗篇第八篇，希望读者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路加24-1-35节，路加福音24-1-35节，请记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朋友，让我们求主给智慧，不但听学习，并且把学到的在生活中实行出来。愿主祝福你，下一堂课我们空中再相会。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